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最近泰国、缅甸这些东南亚地区事情是真多，多事之秋啊。
对，别去啊。
特别是咱们这个国家演员王星这个事件被爆出来之后呀，虽然目前是已经安全回国了呀，但是也是挖出来一连串的事情。
对，
对吧？真的是这个，我觉得就是那句话叫做世界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危险。真的，因为马上过年了嘛，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必要简单说一说。
是是是，
浪费一点时间说一说，就为啥这个王星事件之前啊，我们网上面也能经常看到这种泰国很危险啊，对吧？东南亚很危险啊，这种视频啊、帖子啊之类的。其实这就是想告诉大家，有些地方啊，在很多时候，这个危险就在身边。你听说过这么一组数据吗？就是说曼谷它被多年评定为世界最危险的旅游胜地。
哦，但还是个旅游胜地。
对，因为这个数据我一开始是看宿醉是二还是三那个电影里面，然后他开头有一句这么个话，我说这东西靠不靠谱。
宿醉是那就是过了一晚上身边突然多只老虎那个电影。
对对对对对
对。
然后我就特意去查了一下，哎，你别说，还真的官方的。哎，这真是官方数据。所以大家如果过年期间啊，就旅游过春节就尽量避开东南亚这一块。
对对对，
是吧？因为毕竟我们常年在国内看到的都是这种和平啊、祥和啊、人人就相处的很愉快的这种环境啊，你很难想象国外的这种情况。真的是安全第一。而且吧，泰国除了明面上这些危险之外，还有玄学层面和灵异层面的危险
啊。还真是啊，
对吧？今天第一篇稿子呢，其实就很有可能跟泰国有关。但具体什么样呢？我们且听。第一篇稿子呢，来自于一位匿名啊，需要匿名的这个投稿人，我们喊他小梭啊，就是那个天梭的梭。这篇稿子是这两个月我插队插的最凶的一篇。
插的最凶的？
对，这稿子是我们录音前两天我收到的。
哦，
可能已经插了起码半年的稿吧。
直接排前面的。
对对对对对。小梭他是在某某大学啊，是一名大一新生，这个大学特别牛逼，但是他需要匿名，不讲了啊。他这个暑假呢，学校有一个这么一个活动，也不能说活动，叫计划，就是会公派一个人去泰国马西龙大学做交换。
我就派一个，
对，就这么一个名单。那小梭他自己很谦虚，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估计学业啊各方面很厉害，他就拿到了这个名额。
哦，
但是他也觉得最近泰国很乱呀，正好年底又碰上王星这个事情，所以他有点在害怕，就考虑说要不要去呢。不然这名额放掉就放掉吧，给别人吧，这挺害怕的这事情。那也可能正是因为他有这份机会，所以呢他后面的这些事情啊，他就觉得会不会和泰国有那么一丝关联。事情的起因是他寒假回家，他就贪了一点他爸给他的回家路费，
贪了一点。
对，他想着我万一要去泰国的话，这些钱可能我在泰国能多吃点多玩点啥的，对吧？怎么贪的呢？他爸给他钱说你赶紧回家啊，坐飞机。他把这飞机票啊换成了长途的动车票。
哦，那还好没骑自行车回去，
还骑自行车
省一大笔
啊。骑自行车就包一个18块钱的月卡，然后一扫，是吧？
对。
回到稿子啊，小梭说呢，第一个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动车上面。本月13号，就几天前啊，他车就出发了。因为他当时坐的这个动车是晚上10点钟，就10点上车，基本上刚上车就熄灯了。大家就该睡睡，对吧？休息一下，指不定你就一睁眼抵达目的地了。那小孙呢，买的是下铺，而且他家买了一个一次性的窗帘啊，就是那种床帘。正好可以把这个下铺啊给完全遮起来。
哦，还有这种东西啊。
对，现在很流行，之前有网上面有一个话题，就是因为做这个事情大部分是年轻人嘛，就是说大学生做这个合不合适，有的这个年纪大的人觉得这样子是 妨碍别人是觉得不好，有碍观瞻什么的。大田先生说这个是我自己买的票，对吧，我又没有破坏公务，这很正常。然后在网上面有一个争议的事情，热点话题，
这样好吧。
哎，反正我是比较支持你加个窗帘，就是注重下自己隐私嘛，
你碍着谁事儿？
对啊，也不妨碍别人。那回到稿子啊，装好床帘之后呢，小梭就准备看一会儿雍正王朝就睡觉了。可是刚睡下他就开始做噩梦了。
嗯，
他说虽然我平时做噩梦起来之后呀不太记得内容，但是那天就记得特别清楚。他梦见自己去泰国之后呀，不知道为什么被当地的叛军给抓住了。
叛军给抓住了，
这些人呢就逼着小梭在内的这些公费留学生去踩踏我们国家的国旗。
哎呀，
嗯，而且是你要是不踩，我就砍你四肢。
哦，做成人棍啊。
哎，当刀落下去的那一刻，小梭醒了。
嗯，
其实小梭的这个梦让我感觉他不是去泰国，他是去非洲。非洲军阀割据确实有这种情况啊。
嗯，
那醒是醒了，但是小梭就发现自己啊动弹不得。
嗯，
而且此时呢，在他床边有一个很朦胧若隐若现的影子。刚才也说了嘛，他是安了床帘的，所以刚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看错了，但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起身，甚至想动都动不了，那个影子呢就一直站在那边，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动作。那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小梭还在合理化。
嗯，
他说是不是旁边我隔壁床铺的人睡不着起来站在那边想要干什么呀，对吧，
这样
他是这么想的。
嗯，
动不了，为什么我动不了呢？因为这个火车上的是硬床，我睡得浑身发麻，所以我起不来。
太合理了，
这真的强合理。小梭就一直闭着眼睛啊，也不看他。他说不知道过了多久，哎，忽然发现自己能动了。怎么能动的呢？是中铺的一个人啊下床去上厕所，哎，这个一有人下床出了这个动静，小梭自己就能动了。
哦，
那个黑影也不见了。那后面呢，他也不敢睡了，就一直坐在这个卧铺，就是卧铺他那个车厢旁边不是配一把小椅子吗，折叠的。
对，
一直坐在那边啊，一边看窗外的风景啊，一边就坐在那边，可能窗外黑乎乎的，一直硬等到天亮。但是天亮之后呀，他就发现自己床板上面有血迹。
血
啊，小梭特别贴心啊，也不是特别贴心，他就很有保护意识，他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发给我。
这血啊。
哎，其实我刚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跟你是一样的疑惑，这不像，对吧？
而且这个轨迹也太悠长，
而且你说它是什么饮料啊弄的，我都相信。
嗯，
但是小梭说，为什么我能判断这个东西不是其他物迹，而是血迹呢？因为血腥味非常明显，就好像刚刚出现的一样。
哎呦，
他说毫不夸张的说，我老家过年杀猪时候的血腥味都没有这么大。
哦，
又新鲜又特别的鲜明，很刺激。
嗯，
小梭也说这个血迹的形状也太奇怪了呀。
对，
就是因为这个形状这么奇怪，如果他昨天就有的话，我不可能看不到。
是，
这个时候他意识到这些血估计得是新鲜的，要么是晚上弄上去的，晚上太黑他自己没注意看，要么就是早上弄上去的。
你检查一下自己身上。
哎，我当时也想这么想的。
嗯，
当然我也跟他问了，小梭他说不是，我是一个毫发无伤的状态。
嗯，
那事情至此呢，他第一反应就是可以给年夜投稿了。对，所以他才拍了这段视频。
谢谢。
哎，但事情没有结束。第二天晚上，小梭说我还是有点害怕。
嗯，
一开始没想睡，但是因为白天啊太无聊，一直在玩手机，玩的太久扛不住了，迷迷糊糊睡着了，又是一样的噩梦。只是第二天晚上呢，嘿，还真是连续剧做梦啊，做梦连续剧。他梦见自己啊被拐到缅甸去了，正符合了这个泰国最近发生的事情。
嗯，
沿着这个泰国边境直接进缅甸，什么什么某某园区之类的，在那干嘛呢？梦里面啊，那些绑架他的人虐待咱们中国同胞，
嗯，
虐待国人，而且啊还说你也去虐待，哎，你去虐待呢，我们就不打你。
哎呦，
小梭自然不愿意啊。那这些人说，行，你不愿意是吧？给他手术，
给他手术，
估计得割腰子。
哎呦喂！
就在梦到这个刀啊即将切进身体的时候，小梭又醒了，跟前一晚一样，又是鬼压床的状态。他说：“虽然这次我还是动弹不得，但是我觉得呀， 那个东西他好像知道我心里面害怕什么，所以他总会在我梦到这种自己害怕的事情的时候出现，或者呢他把我害怕的东西植入了我的梦境。
嗯，
那小多说我最害怕的确实是最近要去泰国的这个事情，很担心
啊。对，
而且呢他出国的时候啊，他之前出国旅游什么也都比较注重作为华夏人的集体荣誉和集体利益，特别害怕在国外做出一些有损这个同胞的事情，或者有损国家颜面的事情。
嗯，
好在是呢他坐的这个动车快到站了，应该就是早上六七点钟吧，有一个巡逻的工作人员过来就把他给叫起来了。
嗯，
说哎小伙子到站了啊。
哦，到站了，
下车啊，终点站之类的。他叫他的一瞬间，小苏立刻就能动了，他二话没说，也没多问，也没多想，赶紧就收拾收拾，就想要赶快离开这个车厢。他本来也不太想深究这个事情的，就当是一个离奇的遭遇啊，古怪的遭遇啊，鬼压床什么的，
嗯，
这方面的东西。当时是他父亲来车站接他的，他就坐着父亲的车回家了。回家洗漱了一下呢，他又准备吃个早饭，然后跟父母聊一会儿，然后赶紧补觉。
对，
对吧？这是舟车劳顿，很累啊，
折腾。
他本以为那个黑影啊，只是在列车上能做一些事情，但他似乎跟着下来了。
哎呦喂！
小偷在投稿里面说啊，最邪性的事情就此出现，也就是刚才啊，就是他这个时候几乎他给我这个稿子几乎是实时的。他说，也就是刚才老于你刚通过我的好友申请，
哦，
多实时啊。
对，
他说我就想着睡一会儿眯一会儿，然后我醒来之后呢就给你投这个稿子的。那这次可能是因为他在自己家身心放松，入睡的特别快，一两分钟就立刻睡着了。因为在他去大学之前呢，他爸是有一个焚香的习惯的，
嗯，
估计家里面有这个传统，所以他家里面和房间里面啊有各种各样的香炉，很多。
哦，
哎，他回来第一觉他就觉得我焚个香，我一边焚这个香啊一边睡，静一下身体，安一下神。
啊，会这样
啊，有讲究的人是这么玩的。
对，
等他再醒来之后呢，他说我是被浓烈的香火味道给呛醒的
啊，
就好像有人啊把我房间里面所有的香都给点燃了。
哟，这么浓。
嗯，那下一秒他第二反应就是自己又被压了。
嗯，
而且那个压他的东西好像正在他旁边香炉吸那个香
啊。
啊，因为他看到啊这个香点燃之后不是飘起来那个白烟吗，它不是自由飘着。
我知道了。
对，是往一个方向飘的，而且那个烟啊飘到某块地方之后出现了一圈非常非常清晰的人形轮廓。
哎呦，
关键是那些烟也肉眼可见的被那个轮廓的上半部分缓缓的吸入。
哦，
他说我做一个比较出戏的比喻啊，就像是有一个人形油烟机一样，只是吸的相对缓慢。
对啊，就是有走向的嘛，那个烟
就我都脑补到有一个漩涡不是在吸那个烟。
啊，对对对。
小多说我还没来得及考虑下一步自己要做什么，他妈妈就突然把这个房门给打开了，说哎，你这个香点的太浓了，你少放一点。
哦，
在他妈开门开灯的瞬间，小多就意识到又能动了。
哦，
在望过去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的香炉旁边什么也没有，而香也早就烧尽了。这个时候小苏看了一眼时间，诶，才过去十分钟不到，我才刚躺下去一会儿，就很奇怪啊。且不说我自己感觉我是不是睡了一两小时，对吧，这个我平时用的这个线香还是这个叫我不太懂香啊，就是那种像西藏的那种香一样，对吧，
嗯，
藏香一样那种
塔香。
对对对对对，就是个三角形的嘛。
嗯，
他说这个香一般不至于点不到十分钟。那更诡异的是当小梭去清香灰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炉子是冷的。他说之前我去烧香的时候，就烧这个线香的时候还烧着和塔香的时候，上面的金属部分会被这个香熏烫啊，能烫好久，你就算这个香灭的也能烫个十几分钟。
是。
他说这个就摸了一下冰冰凉。
哦，那他点是没点啊？当时
肯定是点了。
哦，
他有这个意识。这里给你看张照片啊，就是他当时拍的这个香炉的照片，明显这个是点完之后残留的灰烬嘛。
哦，
那小苏说我投稿呢就目前写到这儿啊，我也跟我妈妈说了，我妈呢就赶紧把家里面开过光的菩萨像请到我房间了。
嗯，
现在我就在菩萨像面前给你写稿子。
哦，
这稿子 至此结束。他说后面如果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补充。
哦，好热乎的一篇
啊，特别新鲜的一篇。
嗯，对，这个东西吧，确认是有个东西，但从哪开始的暂时还没头绪。
对，而为什么会盯上咱们策划人小索也不知道。
我估计可能期末太忙，加上他不是这个要去泰国，心里面又乱。
对，
对吧，给抓着机会了。
哦，这里说一个前提啊，为什么我觉得我在说完这篇稿子之后我觉得特别真实啊，就是小梭他那个大学啊是国家特别厉害特别爱国的一个大学，具体的我就不多说了。
嗯，
所以这个大学里面的每一位毕业生都会受到咱们国家的重视。但这次公派去泰国的这趟旅行呢，我觉得不光是他自己心里面会有紧张，甚至很多人会盯着这个东西。
哦，
啊，你这个大学又派了一名新生到任何国家，只要出国了，那他必然是在当地，这种特别的一些对吧视角里面受到关注的。
对对对对对对，
啊，
确实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前段时间不是我们才答应去日本什么地方军训啊，就是不是军训，就是表演啊，军事表演之类的，这种互相交流一下，然后小梭这个事情就投过来了。我觉得咱们现在在不停的去做这些交流，肯定是有这个相关东西的。我自己不妄做评判啊，我们不是这个军事类的这个博主，不是这方面的 UP 主啊。所以他这个事情一发生的话，我就想真的是泰国这跟泰国多少有点关系。
哦，所以他最后有决定说是去不去那边吗？
我还没问他呢。
没问呢。
对，我就光问他，我说你这大学名字要不要腻，对吧？
那肯定要腻
啊。他就跟我聊了这些东西。
对。
包括稿子里面一些内容，因为他之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方面的事情。
嗯，
而他还给我最后拍照片，这个照片我就把它腻掉，就是他投稿的时候那相炉旁边放着那相，
对
吧？就一整套。
家里估计也多少信点这些，
相对独信一些。
嗯，
那行，不管这个小苏遇到的这个怪事儿啊是跟列车有关还是跟这个泰国有关，总之我们祝他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
是的。
啊，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过年有旅游的计划和打算的话，对于东南亚这一带酌情
还是避一避
啊，斟酌斟酌。
嗯，
行，那第一篇稿子到这儿。
OK， 好，这篇呢依然是我们客服号的鱼友啊，他让我们称他叫象山晴太的西斯马，我们叫他象医生啊，他也是让我们喊象医生的。
嗯，就每个字我都认识。
我也是，反正是个象医生，好吧。
嗯，好，
这篇稿子呢也是啊，投稿人他觉得不太妙，就一开始觉得这事情就不对了，就全程用照片和视频给记录下来。
嗯，
我一看啊，大量的这个图片就放在咱们 B 站这儿了。向医生说呢，这个事情发生在广州，他当时是和妈妈还有姐姐啊，准备来广州这边探望一个三十几年没见的亲戚。
嗯，
哇，这么久，
远亲吧，估计
啊，估计也是啊。在十号这天早上出发，这也是热乎的事儿啊。
嗯，
也就上上个礼拜事情，大概是当天啊下午一两点钟时候到了他们在广州订了一个民宿啊。
嗯，
先去了。这民宿呢是向医生姐姐订的，当时这栋楼啊一共二十几层，他们房间呢其实就在二楼
啊。
向医生就回忆啊，这民宿是没有那种扶梯的啊，只有电梯和消防通道。消防通道虽然是楼梯啊，但是位置比较隐蔽，一般呢好像也没什么人走。
嗯，
他们就拿着行李啊坐电梯到二楼。抵达二楼之后啊，没想到这间房子就是订的民宿啊在这个走廊最尽头。
哦，尾间。
走到门口呢，让向医生首先感觉此时他已经觉得有点不对了。
嗯，
但说不上来。但首先奇怪的是啊，这个房子啊没有门牌号。其他几间房子顶上都有写啊，什么可以看一下图片啊，这边有202、203，但是唯独他们订这间201没有房间号，只有旁边用这个黑色马克笔歪歪扭扭写着201。
哦，而且这个颜色好像很淡。
哎，而且这个门啊，只有他们这户是黑的，其他呢都是要么浅色的，对吧？
嗯，
当然啊，投稿人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舟车劳顿折腾得很，赶紧把行李什么放了安顿好了就出门去吃饭了。那时间呢来到这天夜里面，因为太累了，咱们向医生呢是十点就上了床，睡到没多久啊，睡到十二点左右，姐姐说是啊，我到酒店门口了
啊，姐姐也来了。
因为咱们投稿人和妈妈是提前来的，姐姐是有工作，她要忙完才过来。
哦，
向医生下楼接完她，本来想着再回去睡觉的，结果怎么样都睡不着啊。
嗯，
就扒着手机啊玩到两三点左右才回房睡觉。
嗯，
她回忆当时自己在床上躺的时候啊，天花板突然就传来动静了。
啊，传统手艺，
哎，像什么东西掉下来掉落的声音。
嗯，
仔细一听啊，应该是一个球体的东西掉落在地面，然后快速滚动的声音。
啊，是。
在这之后呢，时不时会传出来木板咯吱咯吱的啊，像有人来回走动的动静。
啊，楼上铺的木板。
这时候其实向医生也没什么感觉，他脑子当时是在想其他事情嘛，可能是不习惯这个新地方认床，
嗯，
一直没睡着，就处于这种半睡半醒的状态，非常难受。
哎呦。
他意思是可能当天晚上到最后啊，
嗯，
只睡了一两个小时就到早上了。
对。
九点钟呢他就起床了，准备出发去吃早茶。
哎，太舒服了。
哎，对。
广州嘛。
但他没睡好，谈不上舒服。
啊。
然后顺带着去看望另外一位在广州亲戚。出门的时候啊，和家里人聊了一下，姐姐和妈妈也说昨天晚上我俩也几乎都没怎么睡。
哦，三人都没睡着。
估计都认床。
啊，
那向医生呢只好拖着这疲惫的身子就出发了。等这些事情啊，就刚才说的看亲戚之类的都做完之后，他又回民宿小憩了两个钟头样子。
嗯，
大概晚上八九点的时候，一家人又出去吃饭了，十一点左右，哎，又回民宿了。
啊，
等到了民宿的电梯口，向医生看着这电梯这会儿还在二十几楼
没下来。
哎呦，得等半天呢。又看了一眼旁边那个比较隐蔽的消防通道，
嗯，
想着啊，就二楼，我爬两层上去算了，
爬只要爬一层
啊，对，就这意思嘛。
啊，
姐姐和妈妈呢就不太愿意，就继续在电梯那边等着。
嗯，
向医生当时是拉开这个消防通道门，哎，声控灯亮了，在门后面写了一个大大的血红色的数字一。
啊，
啊，这也没啥奇怪的，向医生就开始爬楼。
是。
走了没几层呢，就听到刚才自己进来那个门啊，在背后此时打开了，走进来一个小男孩。
嗯，
这小男孩一进门就开始大声的就问投稿人啊，这真是社交恐怖分子。
嗯，
哥哥，你要到几楼去啊？
啊，
这时候向医生感觉有点奇怪，因为他说这孩子看上去挺小的，身高也就到自己胯骨的位置，而且大晚上的。这孩子你不去坐电梯你跑来消防通道干嘛呢？
嗯，
但咱们投稿人还是轻轻的回了一句啊，很有礼貌啊，说二楼你呢，你要去几楼呀。
啊，他也是要恐怖分子。
这小孩子嘛，你找你搭话你肯定是这个语气嘛，对吧？
要换咱俩肯定是二楼没了，对吧？
我应该不会，你小孩子你肯定得问几句嘛。
哦，我会
走丢的之类的。
我会很礼貌的回答他我去哪儿。但是我不会问他去的。
哦，那这个小男孩听他问啊也没理咱们向医生，开始快速的爬楼梯，不一会儿呢就追上了咱们投稿人。
嗯，
这孩子穿的是个蓝色的上衣，留着一个锅盖头啊，就从向医生身边过去了。
嗯，
向医生说其实那时候啊自己心里面已经开始毛毛的。
为啥？
哦，可能是性格原因啊。就这种小事儿，在他心里就觉得非常不对劲
啊，
而且还有一点奇怪啊。虽然他这会儿没仔细看清这孩子样貌，
嗯，
但这孩子的身影和这发型，反正我是特别熟悉，像是认识的人啊，但暂时没想起来是谁。
你就眼熟，
哎，眼熟。啊，这楼梯其实是他说挺长的，一层楼折了三次。
哦，
啊，向医生在这时候呢就看到了第一个门。那此时那个小男孩已经跑到楼上去了。
是。
奇怪的是啊，这个地方反而没有声控灯。向医生只好是打开手机手电稍微照了一下四周。站在那个门前面有点忐忑，说应不应该开这个门，因为他之前心里面有点不对了。
防备心理好重。
对，这时候楼上又传来那个孩子的声音了，说哥哥你在哪儿，你到了吗，你在几楼啊。
这个好意啊，好意人啊。
对。向医生硬着头皮回了一声，我在二楼了，你住几楼啊，你要去几楼啊。
确实事情不对了。
同时投稿人的手这时候已经搭上门了，慢慢拉开了。
嗯，
拉开门之后他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消防门，这其实是二楼啊，而是一个向左转折的路口。 啊，这个门背后是一堵灰色的墙，
嗯，
而这墙的左边啊特别黑。他在稿子里面描述啊，这黑暗仿佛下一秒就会把自己吞噬一样，
要黑的纯粹。
这不像是我租房子那走廊地方啊。
嗯，
他愣了一秒，感觉有股凉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他楼上这时候那小孩声音又吓投稿人一跳，我要去四楼，对吧？向医生当时果断松开拉门的这个手啊，准备原路返回，并且回答他说：“啊，我还是坐电梯是吧？”
嗯，
然后呢就开始往下走。奇怪的是，已经跑了好几层高那个小朋友啊，听咱们投稿人说完，也开始跟着往下走。
嗯，
因为只有二楼啊，没几下，咱们向医生就回到电梯前了，就他出来了。
嗯，
然后啊，这身后的消防通道门此时也打开了。
啊，
还是那个小男孩。他此时探出半截身子，从门后看着咱们投稿人。
啊，他缠上这个投稿人了。
小医生就开口说：“你跟我一起坐电梯吧，哥哥带你回家。”
这，
对，就给那送回去意思吧。
嗯，
这孩子呢，却在门后摇摇脑袋，嘴巴好像微微嘟囔着，
不愿意。
到这儿，投稿人才仔细看清这个男孩的样子。
嗯，
他说这孩子皮肤特别白
啊。
但是颧骨处却红的有点异常，
颧骨处，
就是怎么说呢，两个眼睛的下方。
哦，我知道，就是感觉是很怪啊。
哎，向医生说，我在现实里面从来没见过颧骨这么红的脸，
嗯，
就像化了妆那个瓷娃娃一样。
哎呦，
那当时向医生怎么想的呢？可能这小孩子就这样。
嗨，
我没带过小孩子，我也不清楚啊。
WWE 才这样好吗？也就是那个自由搏击
啊，
就被人打了一拳。那时候我就打泰拳，然后教练娘倒我一下，我就眼睛就红了。
哦，这样。
对，
那投稿人呢又哄了几句。这男孩呢不太情愿的从门口出来，站到投稿人身边，在等待电梯下落的时候，这小朋友估计是话痨，又突然开口问了：“哥哥，你会打麻将吗？”
啊，这么聊天的？
向医生有点发懵。是啊，这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
啊。
而自己平时还挺喜欢打麻将的，实力是在他说雀豪左右。
啥意思啊？
可能是游戏段位，应该是吧。
哦，
我也不会打麻将。
我完全不会。
对，这时候向医生呢虽然他会，但还开口说啊，哎，我不太会打麻将。
嗯，
小男孩笑了几下说，我爸会，不过他是个菜鸡。
这个语言还挺成人化。
向医生就觉得有点奇怪啊，因为这么说的话，首先这话题莫名其妙的，其次你说这个话应该是你也会打呗，对吧？要不然你怎么会觉得你爸菜呢？
不是，我觉得这从头到尾这都很怪。
对对，很奇怪
啊。
那两人是闲扯了几句，这电梯终于是落下来了。向医生走进电梯按了二楼之后，又帮这小男孩按了四楼的按钮。到了二楼门开了，走出电梯的时候，向医生就叮嘱他一句啊，说等会儿四楼门开了你就直接回家去哦，就要听话嘛。
是。
回屋的过程中，投稿人就一直在想，是有点怪，就跟你感觉一样，是不是我幻觉啊？因为那小孩也太奇怪了。
嗯，
他就去找姐姐求证了，因为姐姐和妈坐电梯很快就上去了。
对，
姐姐呢表示，哎，我也看到那小孩了，他跟到你屁股后面进消防通道了。
哦，对，这是存在的。
哎，向医生听完顿时是安心的不少啊，可能只是个怪孩子，因为至少啊别人能看见。
嗯，
当天晚上呢是一夜无话，但是房间里面天花板还是照常三四点钟发出奇怪的异响。那庆幸的是呢，至少今天他睡着了。
嗯，
那等到了12号，那咱们投稿人也是早起探望亲戚，然后各种玩耍。
嗯，
晚上6点钟左右啊，向医生回到民宿了，因为下午找朋友玩，就让这个妈妈和姐姐提前回去了。他们俩是5点钟左右就到民宿了
啊，就各自行动分开了。
对，投稿人当时6点多的时候是孤身一人回去的，于是又打开这个消防通道了，想去干嘛呢？拍照存证去
啊，
就想投稿来了。打开这个门之后啊，他一直在想那个小男孩，因为怪怪的嘛。
嗯，
当然啊，这个小男孩没有再出现。
嗯，
投稿人是提前打开手电，因为他知道这楼道里面声控灯会半途熄灭。来到昨天那个二楼那个门前面，向医生是打开手机拍了张照，准备拉开门再拍一张那个灰墙啊，这边有他拍那个照片啊，一个拐角处。
嗯，是。
但在这个时候呢，他突然听到奇怪的动静，他自己说的啊， 良好的心理素质让我马上打开摄像机，就是调成这个录像模式开始录像了。
嗯，
声音呢是从楼上传下来的，就像是铁片击打墙壁发出来的。啊，他很确定啊，昨天并没有这个声音。犹豫了几秒呢，他在这个门前面是踌躇不决，要不要开门再拍照啊？并且呢，他听到楼上有动静，还想往上面再走两步的时候啊，自己手上手机开始没有任何预兆的震动起来。
嗯，
也并没有什么消息提示，就像是警告咱们向医生不要再往上走了一样。啊，其实录像啊把震动也捕捉到了，向医生果断转身就跑路了。
那他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这种心理暗示和感觉。
那这里有录像，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是11秒左右有一个震动之后，可以看出来咱们投稿人是有点害怕，赶紧就下楼了。
嗯，
而且最恐怖的是这段录像他投稿的时候是想直接微信就是发给我投稿的嘛。
嗯，
但是打开相册发现这个视频没了，回收站里面也没有。
哦，
就是手机那个已删除里面也没有。
嗯，
还好是前一天他先用 QQ 发给朋友过，所以才找到这个视频留存下来。
嗯，
咱们回到当时这时间线啊，向医生回到自己租的这个房间门口就有点慌了，因为奇怪的感觉是从前两天第一次进这个楼道内就有体感了。于是投稿人开始仔细检查房间门前的一片区域，结果他还真在门顶上面看到东西了。
看到啥？
这门顶上面留着一截像是符纸一样的东西。
哦，
之前呢还真没注意到。
嗯，
这边也有图片啊，其实一开始放3张房门图片上面就有，确实被撕掉之后不太明显。
哦，
那他说啊，本来是想着我回去把这整个事情整理下来，但是他怕出什么事儿，就赶紧回到民宿房间之后花了1个来小时把整个事情来龙去脉赶紧敲出来。
嗯，
就在他准备敲完出门吃饭的时候，瞥到这桌子上桌垫上面写了几个奇怪字，咱们可以看一下，能模糊的看出来有命字。
嗯，
然后字迹啊磨损挺严重的。
哦，他就之前有注意过这边没有？
我问他的，我说这个其实白底黑字挺明显的。
对，
他说之前是他不能确定是自己真的是没注意到，还是最后一天出现了，这个他是不知道的。
哦，我宿命什么东西的？
有点像，反正有命字
啊。
刚才咱们说了，向医生说之所以怕出事的这个理由是，他在投稿时候翻着录下来的东西时候看到一张照片。
嗯，
那是出发之前1月8号拍的，他不10号去的嘛，12号最后一天应该是。是他自己在翻身份证的时候无意间拍下来的。是他当时在家里面翻身份证的时候啊无意间看到然后拍下来记录下来的。
嗯，啥照片？
那是一张证件照，是自己小学时候拍的。那照片里的自己呢，留的就是和那个小男孩一样的锅盖头。
哎呦，
那这里呢有他拍这个照片
啊，
当然脸给码了啊。
嗯，
至此呢，向医生也想起来为什么之前在楼道里面看到那个小孩子会觉得有点熟悉了。
哎呦，
那整件事情啊，到这边也就结束了。
不是，他是看到那小孩其实是他自己小时候，
但我觉得脸应该不像。
哎呦，这整篇啊，从前面那么大部分我都能给他合理化了，对吧？
嗯，
一直到最后这一幕，他说我看到一个照片了，跟我小时候，咱俩好像稿子没那么写啊。
嗯，
但我觉得他想传达的意思就是，那小孩跟我小时候一样。
对啊，就我是这么跟他沟通，我说你是这个意思吗？
嗯，
确实是这么个意思，因为
啊，
他有一句话意思是，这趟旅程让他对中式恐怖理解更深，
有了新的认识。
因为前一段说实话吧算是比较平，然后和你说的一样，有些事情是可以合理化的。
对，我觉得在之前很多时候有一种那种心理暗示，我就害怕，然后我就会往那方面想，这种感觉。
嗯，
但最后这东西你别说啊，我马上翻一张我小时候照片给你看，所有看过我小时候照片的人都说不像我现在的我。
哦，
一方面是人那个五官啊，它比方说好像是眼睛它是不会随着你年龄长大而长大的，我小时候眼睛特别大。
是我眼睛就没跟上嘛、
啊、就正常，就是人都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可能你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这个口鼻呼吸，对吧，
嗯，
你可能很多时候用嘴巴呼吸，你的这个脸型和五官都有变化，所以我小时候跟现在有一点不太像。
嗯，
我觉得像医生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就说不定他小时候跟现在啊不是那么像，所以他刚开始看这个小男孩呢，没第一时间认出来这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但他那小孩那造型按他说法也不是正常人造型，哪那么红的脸颊。
哎呦，是我都忘了这
对吧，
这查了，
对吧，他是到，我觉得是到最后一天，
嗯，
应该是最后一天吧，我不知道他后面还在不在广州，就是逗留几天了、
嗯、
反正是事情的最后一天就突然就不对了。他进房间之前先有符纸，对吧，
嗯，
你也可以说是镇宅符，人家就不想要了，就把他扯了。
对，
然后桌垫上字儿，之前不知道是没注意到，还是说突然凭空出现，被谁写过了？
嗯、对对对
对，再加上他翻这个录像的时候，看到了三天四天前拍的自己小时候照片。
对，
你说是巧合，也他妈挺恐怖的。
不正印证了那个桌垫上面写的那两个字吗？宿命。
嗯，我反正希望投稿完之后也别遇上这事儿了、
啊。是是，
嗯，应该没事，应该暂时还没遇上其他怪事儿。
对，
行，那这个事情呢也到这边，感谢咱们向医生投稿。
好嘞。好，今天第三篇我这边啊，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叫做舒碧丽，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喊他小、
嗯、
小丽吧，
小叔
啊，小叔可能我有点占我便宜了，小丽小丽啊。这个事情呢发生在道观里面
哦、
小丽说呢是在2023年，23年他要高考啊，特别年轻啊，
嗯，
从大年初一开始呢，小丽家里面就开始鸡犬不宁，说母亲崩溃，爷爷失明，又遇到了后来的事情，总觉得是冥冥中的善意提醒
哦，
哎，所以呢他在投稿里面也说啊，如果家里面发生的事情和我接下来亲身经历的事情有一些联系，或者就是我看完说这个 UP 主你看完觉得没联系也没关系，但是确实这个我就是如实所写，没有任何杜撰的成分、
嗯、
首先他说了一下他家里面的事情。小丽在稿子里面写到，噩梦啊开端是在23年的2月份，他高三要高考，因为压力比较大，加上他本身啊对这个道教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就想着在考试之前呢我得去抽空去庙里面拜一拜、
哦、
求一个好成绩，
对，
估计是去拜个文曲星什么的，对吧、
嗯、
小丽读书的地方是个小县城，附近10公里开外有一座小道观，他说可能家里面人比较幸福，或者说我家这一块的人都比较幸福，所以那个道观啊香火并不旺
哦，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决定周六我带上两个朋友一起去。那天早上一早啊，他就起床等朋友了，但是发现此时啊自己来例假了。
嗯，
他家这边有个习俗，就是女生来例假的时候不宜上香，即便是他看了很多科普说这都是谣传，但是他还是决定尊重这个习俗。
对，
只是他不太想扫朋友的兴，就是说，哎，我陪你们一起去，就我不进去了。
哦，
然后你们去拜。我做一个啊不扫兴的人，
嗯，
那现在小南他说可能是一种指引。小丽他们一行三人呢坐上客车，哎，等了一多小时啊，好不容易就开到了另外一个镇上。你看他说10公里开外的一个地方，他坐了1小时的车。
10公里为啥要开1个小时？
啊，这个估计这公车要不停的去绕，对吧？
哦，
停站接客人啊，
嗯、
各种麻烦。好不容易到了之后呢，觉得这个镇上人特别少。他们就沿着本地人的指引爬上了一座小山，而这个道观就在山上，名字叫白云观啊，特别
好熟悉啊、
嗯、很多地方都有，
哪个地方都有，
只要是道观就这个白云啊什么鹤啊之类的都
绕不开。
对对对对对、
嗯、
啊，回到稿子啊，小弟说当时他们去的时候呢看见了一座石碑，上面写着改革开放4个字、
嗯、
那当时心里面就暗自啊就说，哎，这个果然是越老的道观越灵验，
这还挺有意思的
啊，就你不写这个可能你这个道观当年就没了啊。不说不说，不能多说。进去之后他说道观里面安安静静的，他心里面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切切实实的一种非常的就是之前没有体会过的不安感。
嗯，
脑子里面不停的闪过很多这个 UP 主啊或者是主播说的孤魂野庙不要乱拜的劝诫。
哦，
随即呢他说，哎呦，确实当时来之前也没问清楚，只知道这边有一个道观， 现在我是走还是不走呢？
哦，就意思是前面只知道这边有个设施，你不知道它是不是正经的，
压根不知道。就在他纠结的时候，院子里面走出来一个老婆婆，她非常热情的招呼这个小丽三个人进来，说：“哎，小姑娘们，赶紧进来吧！”啊，我这么一说，我不知道他那边两个朋友是男是女啊。一边招呼呢，就一边问说：“你们是不是要求什么事情啊？”
嗯，
三个孩子就如实相告了，说：“哎呦，我们求个学业顺利，对吧？高中啥的。”这老婆婆呢，带着他们几人去了大殿。小丽说：“那边有哪些菩萨神仙？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他当时很不舒服嘛，就站在门外闲逛啊，各种溜达，他也不想进去。转着转着呀，小丽就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说按理说啊，自己去过的寺庙道观也不少，但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道观。什么情况呢？除了几个名气大的神仙菩萨以外，所有供奉的屋子里面是没有香火的，甚至是大门紧闭，整个屋子照不到一点光亮，黑漆漆的。哎，只是在他们路过的时候，这个老婆婆可能介绍，哎，你看这边是五方财神，哎，你看这边是文曲星什么的，在介绍的过程中才会把门打开。打开之后呢，屋子里面也没灯。如果说这三个人准备进去啊，应该小丽不想进去，就是他两个朋友想进去，老婆婆此时才会给他们点蜡烛。
现来的。
现来。小丽说此时自己站在门外啊，看着烛火背后的黑暗，心里面更加不安起来了。结束之后啊，他们三人下了山，路边有很多坟头。这个时候有一个朋友啊，就聊天就说到，他说：“哎，你记得吗？就咱们那边有个习俗，说啊，你折松树枝可以讨一个好洗头。”紧接着呢，他竟然指着一个坟头说：“那边有松树。”
那能行吗？
哎，这还真是这真不能行啊。但他们还是觉得带一只回去嘛，来都来了。
哎呦，
最忌讳的这些事情，小丽当时竟然莫名其妙的同意了，并且她自己也折了很大的一只松树带回家。
哎，
啊，松枝啊，不是松树
啊，松树还得了，
哎，这松树
倒拔垂杨柳是吧？
对，就是过圣诞节了。回到家之后呢，他说才中午啊，估计去的特别早，回来也挺早的。但是小丽很困，困到她吃饭的时候连端碗的力气都没有，直接就把碗啊摔到地上了，啪，
状态不对，
碎了，太不对了，她就赶紧回床上，就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她说自己是一个不睡午觉的人，从她小时候开始，她就午睡特别困难，在幼儿园因为不睡午觉，被老师当成刺头，请了几次家长。
长大就知道是午觉多难得。
最后她在幼儿园午睡的时候是必须。就是啊，午睡了，其他人午睡，小丽回家，就被赶走，你知道吧？
你不睡，你别打扰其他人，是吧？
就自己这个从幼儿园到高三都是这么个情况。
哎呦，
但今天他是一觉睡到了8点钟，整整睡了7个小时。那睡醒之后呢，就去吃了晚饭。奶奶回家说：“5点钟我叫你吃饭的，但是我怎么叫你叫不醒？是不是怎么你最近压力大呀？学习压力太大什么的？”小丽说：“奶奶都替我找好理由了，我就顺着她话说呗。”
对
对对，
是是是。
哎，就没把自己在这个庙里面遇到的事情给奶奶说，怕她担心。那小丽当时呢，吃完晚饭也没多想，洗漱完呢，也是上床玩了会儿手机，就她相当于是准备睡觉，但睡不着嘛。她下午睡那么长时间，一直玩到了凌晨12点，因为她第二天还要考试，她就逼着自己放下手机，闭着眼睛侧躺着。他记得很清楚啊，当时闭眼的时候，他闭眼前看了一眼手机，是12点过了几分啊，具体不是很确定。这闭着眼睛躺着啊，迷迷糊糊之间呢，他听见了风的声音，吹得他窗帘呼呼作响，这个风很大呀。他当时侧躺着，说这个风啊，把他披散在后面的头发全部吹到前面去了，扫过了他的脸
啊。
他当时觉得还挺惬意的啊。
不，这不对呀。
哎，进入梦乡之后呢，或者说在他将睡未睡之际呢，他就突然觉得背后的床凹下去了一块。但他这个时候意识还不是很清晰，已经昏昏欲睡了嘛，也没管这个异样，直到他的床开始剧烈的抖动起来了。他说：“老于，不知道你们有住过宿舍啊？这个大家应该都住过。
对，
宿舍的那种上铺的床，然后下铺如果有人拼命的踢你这个床脚。”这个上铺就会震得很厉害
啊，踢床板。
哎，他当时就是这个感觉。
嗯，
只不过这次的震动频率太高了， 用的力气也很大，几乎要把他整个人啊，连人带床给抛起来的感觉。
哎呀，
他就这样啊，被这么大的动静，肯定是惊醒了嘛。在他意识清醒的瞬间，小弟就说：“这事情不对，
嗯，
我床底下没空隙的呀，
哦，
我在家里面呀，
哦，
我这是实心落地床，
哦呦，
是吧？就跟落地沙发一样落地床。”当他切实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想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哎呦，
而这个时候呢，床的抖动幅度也越来越小。虽然如此，小丽却越来越慌，他就拼命的挣扎，想努力起来把这个灯打开。
嗯，
但是越挣扎越没力气。在他挣扎了几分钟之后，一种无力感将他包围了。他说自己只得累得缓缓的闭上了眼睛。
哦，
闭上眼睛之后，他就发现啊，慢慢的、慢慢的，这周围很安静。在他又好像要睡过去的时候，后脑勺好像被什么东西用力一拽，
啊，
哎，但是几秒钟之后，他意识到他不是在拽我的头发，他是在咬我的头发。
哎呀，
在撕扯我的头发，并且发出了咀嚼的声音。说这东西好像牙齿很锋利一样，有这种上下牙齿合实，这种磨过他耳朵，这种很奇怪很诡异的声音。
嗯，
而且很明显他嚼的这东西应该就是我的头发。
哎呦喂，
我问他你疼吗？啊，我插一句，他说没感觉，没疼的感觉，但是确实有这种被撕扯的感觉。而且啊，这东西扯他扯得很用力，啃他也啃得很用力。他当时脑补有什么野兽要把他的头皮撕下来。
嗯，
他虽然不疼，但是整个人的头啊就被迫着往后仰，一瞬间彻底清醒过来了。清醒过来的瞬间就觉得，哎呦哎呦呦呦，疼疼疼疼疼疼疼疼！刚才不是不疼，是我刚才还没醒过来。
哦，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动不了，
还动不了。
对。他这个时候就回忆一些这个影视剧里面或者平时听的节目看的节目里面常用的一些法号啊，对吧，什么阿弥陀佛啊，
嗯，
啊，九天天尊啊，这之类的，这个
念呗，
他全部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
这一瞬间他全部想，他连阿弥陀佛和阿门这种很常见他都想不起来。
嗯，
一个字都想不起来，就好像记忆被剥离了一样。
有这么凶啊？
当时小丽说自己绝望的侧躺着，听着非常清晰的咀嚼和吞咽声，感受着后脑勺被撕扯头发的疼痛。他觉得这东西是不是吃完我头发得吃我头皮了呀？
哎呦，
吃完我头皮是不是得吃我头骨了呀？他特别害怕，突然就想起来之前有人告诉他过就怎么去解决睡眠瘫痪的办法。
嗯，
他开始尝试挪动手指，然后再到手掌，最后是小臂，再然后是大臂。当时小丽就一点一点慢慢的从手指手掌到小臂就这么动，对吧，
嗯，
就恢复。好不容易他右手能动了，他就摸索着床头的灯，在他手摸到开关的那一刻，啪的翻身坐了起来。
哎呦，好了，
哎，他说，但是在我坐起来这一秒里面，我觉得是我头发被扯下最多的那一下。
哎呀，
直接啪，头发全扯了。当时小丽是大汗淋漓，他回头去看，但是后面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个被他带回来的松树枝。
松树枝在床上。
对，他下一句就是，但是这松枝为什么在我床上呀？难道是我带上床的吗？不可能啊，这松树枝啊多扎得慌呀。
是啊，
截止到投稿这天，他都回忆不起来当时自己回家之后是怎么放置这个松树枝的。
嗯，
而且啊，他说好像我出了道观之后所有的记忆都是模糊的，甚至于我在道观里的记忆都不再那么清晰的。那天真的是浑浑噩噩的，只是他后脑的疼痛切实存在，并且提醒着他这一切不是梦。
嗯，
当时小丽是坐在床上发呆了好一阵子，等到这个站立的感觉缓过来的时候，她先警惕的环顾了一下四周，书桌上的书啊笔啊都很整齐，墙上面的画什么的也没动，甚至连床上的玩偶也放得很正常，窗帘也没动。哎，不对，窗帘没动。她下床走到这个窗前啊，掀开一看，窗户是关上的。他顿时就吓到了，
嗯，
一阵后怕。你记得吗？刚才你说不对劲的就是那个
风，没风啊，
吹的他这头发拂过脸庞。
对啊，
他说那刚才的风，那么大的风呢？
哦，
那一瞬间他脑补到是不是在啃我之前这东西啊？
吹气嘛，
现在我对
热乎的，对吧？ 吹吹凉再啃。
你别说啊，就我们说这么多投稿，好像第一次是这么大动静的吹气，是吧？
嗯，
之前一般就是
刮风一样，
耳朵旁边轻轻呼你一口。
对，
这个是好大动静
啊。
小丽说自己就跌坐回床上，手忙脚乱的爬回去，拿出了手机，打开一看，才12:13，也就是说，距他上床睡觉只过去了10分钟都不到。
哦，
他赶紧坐在床上，向他的一个朋友打去了电话。他这个朋友呢，估计是道教方面的，学识很渊博啊。他安慰了小丽一会儿，告诉他说，有些道观啊，确实是为了生意，会让一些上香的人啊，见识到一些东西。
哦，
哎，说这个东西吧，这个人吧，可能说不定啊，就是从道观跟着你回来的。但你这个情况呢，不好说。而因为有一个变量，就是你折了人家坟头的松树。
对对对对对，
也可能是这个坟里面的主人不高兴了。
嗯，
但是你不用担心啊，我去帮你上个灯啊，祈福一下之类的。下面这一段呢，就是小丽和她朋友的这个聊天截图。因为他当时比较担心啊，直说会吓到朋友。他说的这个语言还挺缓和啊，
他还怕吓到朋友
啊，吓到这个道士朋友。我觉得朋友都对道教这么了解，应该也不怕，对吧？
嗯、
第二天呢，他就去学校，跟他同行的那几个朋友，那两个朋友嘛，就说了这个事情。那两个朋友说：“哎，我们没事啊，对吧、啊？就我们这折的肯定没……”
他们不也折了吗？
也折了呀。
嗯，
估计就你这有问题啊。
嗯，
估计就跟你走了呀。但他们三人还是决定啊，下周我们去家乡这边香火最旺的这个佛庙去拜一下。
哦，
哎，这里就是他之后去这个佛家的寺庙求的一些东西。那之后呢，他也朋友也给他画了一道符，包在这个小包里面寄给他了。
嗯，
那最后他在投稿里面标中标黄的一块啊，最后一段他说，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
还没完，
这只是一个开端，因为事情太长了。打字比较累，如果你感兴趣了，我就口述给你，也就算你下一个投稿吧。因为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比开头这个更恐怖、更离奇，以至于我都去精神病院检查了，但结果都是正常的。
哦，
对，他这一篇投稿呢，就暂时告一段。
哦，那你赶紧吧，开始下一篇吧。
啊，就还没投过来呢，
还没投过来，
还没投过来呢。
哦，
就小丽当时碰到的这个庙的照片啊，就是这个道家寺庙的照片，到时候我也可以放到咱们视频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哎，这个事情吧，太不好说了，
动静好大呀，这事儿。
那里面变量特别多。
嗯，
他还给我拍了一张，他真的头发被我用我不好听的词，就像被狗啃了一样，就像有一个这个技术特别拙劣的理发师，甚至是一个拿剪刀跟你玩的小孩，把你头发剪了一样。
哦，他回头看没头发，是已经给人给吃下去了。所以
对，就床上就没有碎发，
就是他头顶，不叫头顶了，这话怪怪。
后脑勺，
对，就后脑勺那块是真的是被啃了。
对，他女孩子是长头发嘛，
嗯，
他被啃了，他说地上是有这个碎发，但是发量不对，
发量还
对，就比方说你明明是被剪了。一大把头发，地上只有一小撮，
那肯定。哎呦喂，
啊，就不知道什么东西。
嗯，
这也告诉我们，这个松树是别乱拿，是吧？
什么松树和松树真是没关系吧？
确实不知道是到底是坟头摘松树，
而且那坟是在道观旁边。
对，
那是不是附属设施啊？
哎呀，这话说的，对，不管如何，我们也是希望小丽。他后面还有事儿嘛，
嗯，
就尽快解决。
对对对，
投不投稿呢无所谓，但是一定要平安顺利。
对对对对对。
行，那今天也差不多了。
对，
结合向医生和咱们小丽这个经历啊，包括其实最早咱们那个小说也是啊，
嗯，
年底大家无论出行还是干啥的，真的是注意安全。
对对对。
那话不多说，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时候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继续给我们投稿，任何一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